文。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今天我们要接着礼拜一啊，在满福教会查经的讨论呢，继续聊下去。我们那天是查到耶利米书的最后啊，耶和华对耶利米的书记啊，专门替他写字的巴录讲说，你要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因为巴录寄了太多坏消息啊，稍微有点怨言，他说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嘿嘿。然后连贯的我们提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像那时候耶利米的话，对当时的列国、当时的社会现象、政治啊、国家的兴亡啊，都有很清楚的预言。我们今天怎么没有这么清楚的预言呢？讲讲习大大会怎么样啊，这个海峡情况会怎么样啊，不是挺好吗？圣经对我们这个时代有没有话讲呢？为什么连美国这么重要的事儿在圣经里面找不到呢？那讨论这样的事情有什么益处？
因为你如果从历史上有一个比较清楚的眼界呢，就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今天应该怎么办。其实有关于今天呢，不是说圣经没有预言，而是我们是处在所有圣经预言的一个结尾。就说到目前为止，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却仍然在从我们所读的预言之中。举一个例子来讲啊，埃及什么时候亡的？你如果不想这个问题，我们光说埃及是一个很久远的文明，对不对？可是埃及到底什么时候是它正式的结束？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照着圣经的预言呢，埃及的结束就是在以色列的结束之后。不但埃及结束了，中东所有的国家通通都结束了。这个是圣经的预言，这个我们需要先弄清楚。因为从整体来讲呢，亚述灭了北国，跟大家看过好几次那个地图了，对不对？亚述国的势力非常高涨，他一直打到埃及地，但是他在埃及大概只待了20年，又往回撤。所以我们到这边还看见法老尼哥啊什么什么的。巴比伦呢，那势力就更厉害了，巴比伦就把全地都吞吃掉了，然后你就再听不见埃及的消息，你就看见波斯、马代，然后呢，就是谁来了？就是亚历山大来了，这些都在但以理书的预言里面啊。
有人或许会说，诶，这个埃及不是到了罗马的时候才给灭了吗？那时候不是还有所谓的埃及艳后吗？埃及艳后也和大家讲过，它根本就是个希腊美人，所谓的埃及啊，早就已经亡了，结束了。他们把亚历山大当成民族救星啊，来解放我们的。因此他们很热心的做这个亚历山大的附庸国，那个并不是埃及真正历史的延续啊。
顺便跟大家提一下，我们这个问题呢，需要交给像小卫这样的年轻弟兄去好好研究一下。就是当我们现在读到这个耶利米书，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但以理在干什么？以西结在干什么？哪些事情是但以理书里面大事情已经发生过的？哪些是还没有发生？这个我们要下一次呢，请小卫弟兄或者是这个穆恩弟兄呢，国内这几个年轻传道人替我们好好做个整理。因为你整理出来以后，你会有不太一样的看法。好了，你看这整个的世界啊，就是从亚伯拉罕一直到现在为止，中心是什么地方？就是地中海、以色列、两河流域、埃及，加上后来兴起来的波斯马代，对不对？记不记得后来但以理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啊，
这个他所见的异象啊，让他惊奇，甚至昏迷不醒，病了好几天呢。然后才去上班，圣经说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务。你看看，你要把但以理惊奇到这个地步啊，都生病了，那不容易啊。
巴比伦王他也不怕，狮子他也不怕，对不对？这个梦让他害怕，为什么？他里面有一句话，他说有一个公山羊啊，脚步沾尘的从西而来。你要去想啊，这里面最可怕的一个字是什么东西的？是从西而来，明不明白？ 就是说这世界的重心啊，从来没有离开过地中海东岸，直到目前为止，你从来没有看见一个势力是从西而来，从土耳其半岛的西边来的，你根本没有听说过的地方，而且来的时候脚步沾尘啊，向四方上天的四方去抵触，就把全地都征服了。这个我们后来就看见，它就是希腊，对不对？然后还来又来了一个更可怕的国，从一样的方向来吞吃全地，把地中海整个都吞吃掉。这个国呢，照着这个但以理给巴比伦王上解的是半铁半泥的脚啊，就是说他统治很多国家，可是这个国家与国家之间呢，他们民呢是彼此不相合的。然后就在这个国度来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个不是人手所造的石头就飞过来，把那个大象砸的是完全消灭掉，这是讲到耶稣基督来，对不对？可是这所有的国家被吞灭了之后，什么时候才复活的？晓不晓得什么时候才复活的？这个复活又跟圣经哪里的话是合在一起了？就是当初从巴比伦王开始灭掉的这一切的国度，从亚述巴比伦灭掉的一切的国度，什么时候才开始复活的？
是从英国人走了以后吗？
没错，英国人走了以后，这个说法很好。英国人走了以后是什么时候？在圣经里面是在哪里被预言到的？那的确都是二战以后啊，那个时候英法在中东这一带，是不是？以色列的政府才能够从那个地方能够站起来，那是因为英国人的关系。但是一站起来，英国人又反对他，因为他认为以色列跟阿拉伯人中间会搞不好，这个细节咱们就不说了。总之呢，我们知道以色列的政府是1948年成立的，但是你去看一看这旁边的，包括埃及、叙利亚这些古代的国家，通通都是在那一阵子里面纷纷站起来了。所以我要跟大家讲，我们并不是活在一个没有预言的时代，我们正好就活在那个预言的时代，就是主耶稣对门徒讲的，你们看见各样的树和无花果树发芽长叶的时候，就知道怎么样啊，人子近了，就在门口，是这么近，是这么近。所以我们正好是活在这旧约的预言实现，只是这些国家一灭啊，不只是以色列灭了2000多年嘛，这些国家通通都灭了这么长的时间，然后他开始发芽长叶。主耶稣特别讲说，各样的树和无花果树发芽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啊，人子要来了，而且近到什么地步呢？就在门口了。这个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网上有很多地图、照片、教材，你可以去找啊。大家都知道以色列是1948年，那埃及是哪一年呢？是1922年，利比亚1951年，沙特阿拉伯1932年，约旦1946年，你看看，伊拉克1930年，这些在耶利米时代，从人类历史上消失的古王国，这大家都发芽，大家都活过来了。回来虽然不见的是原来的政权啊，主要是一群阿拉伯人，而且是信伊斯兰的，但是这就更说明这件事情啊是大有来头啊，背后有很大的属灵的势力在里头啊，对不对？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那么灾祸审判实在是快要临到这个世界。因此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特别需要去注意耶和华对巴鲁所讲，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那你应该怎么办？就是为什么我说要以当初的教会基准，而不只是以欧洲各国包括美国的历史为基准。怎么讲呢？就是说现在对这东西有很多很多的看法。我觉得我们就我们所活的这一段时间来讲，一个比较准确的评估应该是说，美国的社会问题是因为教会的失败所造成的。教会福音没有继续传下去啊，教会里面呢自己呢啊，基督徒呢没有好好的一种生命的表现，对不对？而且美国的教会，就是我们来到美国这段时间，我是7、8年来的，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所做的事情在方法上出现了偏差。比如说吧，这个街上很多的流浪汉，那怎么办呢？啊，你如果还听这个 Houston 的这个 KHCB 这个 radio 呢，里面有一个最受欢迎的节目呢，就是 Pacific Garden 啊，叫做 Unshackled 的广播剧，很好听，
都是真人真事。 Unshackle 就是把你手上的手铐巨库都给你解开了，它已经有超过140年的历史，你看看，是从1877年开始，两个人开始了，
在芝加哥完全凭信心向所有流浪汉 open 的一个 mission。 你进来以后不但给你东西吃，给你衣服穿，给你看病，给你整牙啊，当然你需要参加晚上的聚会，对对，酒鬼啊， drug addict 啊，什么样的人呢，到里面就经历了很大的生命的改变。 Houston 有一个 Star of Hope， 我跟大家讲过好几次了，
类似的机构，历史也很长啊，也超过100年了，1906年开始，那时候一个浸信会的牧师，他叫 Pavoto， 你还想不到，他不但开始了这个，我们现在的 Herman Memorial Hospital 也是他开始的，完全是一个慈善机构啊。我们社会问题他们不等政府来解决，他们直接就出手了，这需要很大的信心，很坚强的毅力，才能够这样一直做下来。 Star of Hope 现在你还可以去，还在休斯顿呢，我就曾经去过一次，很有意思的。
那现在还有没有人开始呢？大家不太做这个事情了，而是比较以什么方向来做呢？以社会运动，以一个比较敌对的一个立场来做。基本上无论是同性恋也好，进化论也好，这些无业游民也好，各种犯罪的问题也好，教会把他们挡在外面，教会不是进到里面去向他们传福音，向他们做各种各样的慈善事业，照顾穷人的事业，以福音的大能来改变这些人的生命，这个是我们在圣经里面能够找到榜样的。当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失掉了，我们这方面工作越来越软弱，然后发现说整个的阵地都失掉了，包括我们孩儿女的教育，对不对？不知不觉之间呢，哎呀，全部被所谓的左派或者自由派的思想占据了。那我们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这时候不是来到神的面前反省。美国的教会不太这样做的。他们不是说，哎呀，现在婚姻家庭制度这么乱，是因为从我们的教会传道人长老就开始有这种各种淫乱离婚的事情。
我们更没有很积极的进入到这个各种各样有需要的人里面。照保罗所讲的啊，软弱人你当扶助。效法我多劳苦啊！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是比受更为有福。我来到美国是1978年，正赶到这个1979年 Jerry Falwell 开始的叫做 Moral Majority， 有道德的大多数。这是一个走政治路线、立法路线来抗争的做法，不是慈善事业做法。我们现在所说基督徒保守右派的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在里头，反堕胎、反同性恋、反进化论、反对最高法院判的这个啊，学校不准祷告，也反对共产党。这个运动那个时候在基督徒中间掀起相当大的风潮，然后就带进来1980年里根当美国总统，那可以说是他们最大的成就。但是很快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尤其与这些运动相关的一些名人啊、传道人啊、电视布道家也在内啊，闹了很多丑闻，这个风潮啊，所捐的钱啊，这很快就下去了。那时候还被社会上的舆论嘲笑说，你们这个道德大多数啊，是 neither， 既不道德也不是大多数。在这个运动以后来到美国的中国基督徒啊，在这边重生得救的，最近几年呢，突然有个大觉醒啊，从这个川普连任开始，觉得我们要参政啊，要参与各样的运动啊。你有没有看见在这待的比较久的，像蒙哥这种老头和半老头的基督徒不跟着跑的，为什么以前跑过了，知道这些东西有它的副作用的。教会不愿意成为弱势团体，就依靠立法把福音和政治捆在一起，对福音的杀伤力非常强，而且一旦成了事实，一旦成了舆论，你翻不回来了。
基督徒起来从政，起来参政，
这是我们的义务，我们的权利，我们要投票，我们要发表我们的看法，
这个都对都对。可是你知道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就是基督徒放弃了这种改变人心的道德上的生命上的这个工作，而把他的重心变成到社会上去做那个不该做。只是说这是美国教会这些年下来的一个以战败国的姿态呢所想出来的最后的斗争。那在这样的事情底下呢，你很容易掉到图谋大事的这个心态里边去。因为就是我们个人也好，就是我们教会来讲，我们 责任非常简单，在你周围，在你的弟兄姐妹，在这个社会上，你所能够帮助的，你所能够去改变的，哪怕是一个人，是两个人，是一点点小小的事情呢，你不要忍着心搓着手，对不对？塞住怜悯的心，你就尽力去做就是了。这是我们的本分，这个东西是不需要你个人再去跟主祷告的啊，这东西跟什么参加社会活动啊，打不打针啊，什么通通都不一样，对不对？但你去看美国的基督徒在这方面失守的很厉害，你去看嘛，白人的教会啊，他们现在为什么没落？因为他们是白人的教会的时候，他们不会把门打开去叫这些贫穷的孩子进来，很少有教会这样做。中国的教会迟早也要没落，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的教会，所谓中国教会呢，就是中国小孩子在这里边。我们会不会把教会打开来让这些教会旁边 apartment 里面墨西哥小孩进来？不会的。你有没有认识教会这样做？很少很少。我们这里 CCC 这个导令就是这样做，对不对？但是很少有教会这样做，因为我们的社会责任丢掉了，所以我们在社会里面发不出力量。可是同时呢，我们越去参加这种我们认为非常对的，包括反同性恋该不该反，反，可是你该不该跟同性恋人交朋友好让他可以认识主，也应该，对不对？你反的越厉害，他们排斥的越厉害。这个是在美国社会一个没办法挽回的一个现象。在这样的现象里面，我们又活在这个圣经预言的这个结尾的时代，的确给我们一些很应该去思想的事情啊。那我现在已经快70岁了啊，像叶班长的儿子他20来岁，年轻小帅哥，前途无量。那他们要怎么面对这个社会？因为他们所得到的一些包袱，他们所承传的是教会在不信主的人面前，唉，人家看不懂我们。那我们去跟他们打仗呢，我们的人数越来越少，因为这是一个民选社会，民主社会，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想跟大家看的一个状况。你必须看清楚这个状况，然后你才知道怎么样往前走，对不对？那美国教会你要他重新拿起这些责任，他是不太干的，他真的不太干，他宁愿上街抗议游行，他们都不太去走这样的路，就是重新去体谅那些需要福音的人。
我们以前出来的那个 Calvary Chapel， 就是 Chuck Smith 那个 Jesus Movement 的那个教会，他们就是从verse by verse 的讲 Bible， 从 Genesis 一直讲到 Revelation， 就是基本上所有教会。那在这样的教会下，他们其实真理上守的还是比较稳，就是根据你刚才所说的，就是要向这些 LGBT 啊什么这些人传福音，他们也是在做，只是说这群人太少了。你先看主流的社会，全部都是像这 LGBT 什么都是已经妥协的，就是自由派的这个思想已经是在美国主流的教会里面是占绝大多数的。对啊，就是很多教会它不是中心在讲神的话，其实真正在传讲神的话语的人教会都还是在那里征战。说实在，我看到还是不少。
我想要说的就是这个征战其实不是真的征战，老早老早应该开始的征战就是基督徒教会走进人群，让福音深入人心。这 Jennifer 你讲的这个例子实在是太好了。这个因为当初的 Jesus Movement 正是这一回事情，这是很好的一个研究的题目啊。也许我们应该哪一次来特别做一个节目，那一次的我们真的是可以称为复兴的一个圣灵的运动，是把60年代70年代反传统反越战反政府反一切的嬉皮士大批转变成敬虔的基督徒的一个运动，绝对不是立法投票与敌对势力抗争的一个运动，是跟我们今天做法正好反过来的。但是一旦信主之后，他们所建立的教会是不是还继续往这个迷失的羊里面去走？这不只是说传福音啊，而是要帮着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的，大部分不是的。因为现在我们的问题根本不是说持守不持守真理，就是因为我们失败的太厉害，他们就开始更妥协更妥协更妥协。这个情况太清楚了。从 John Wesley 他们从那些英国佬，对不对，当初多么大的复兴现在变成最自由的。这它原因是什么？那就是因为教会停顿了。教会没有主动去解放黑奴，教会没有主动去向弱势团体传福音。美国的清教徒来到这边根本就没有主动向印第安人传福音，对不对？美国的教会同样排斥华人， 歧视黑人，歧视贫穷的人，他们没有拿起这个社会责任，这一直是他们的方向，也一直是他们的问题，所以到最后就会妥协嘛。但这只是一个结果，在这个时候你在持守真理，那只是你的本分而已。我们还要回想圣灵为什么不与教会同在了，起初是从哪里堕落的，要回想到那个地方并且要悔改。这件事情我们在北美的教会看不太见，在华人的教会也看不太见，在我们个人身上也看不太见。这个我想提出来稍微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可能觉得我去参加了这个运动，或者我持守了这样的真理，我就做够了。实际上也许不够，也许你要反对的正是你应该去关心的，也许你要坚持的你的立场呢，更是正是你应该放下身段。不是说你在真理上应该任何的妥协，而是你是不是要试着进去看看。比如说我跟大家讲一个例子，在美国，尤其在 Houston， 有非常多同性恋的两个女的啊，她从中国收养了很多娃娃。当然这个事情现在比较停下来了，因为中国没这么多娃娃可以出口了啊。我认识一对同性恋的夫妇，同性恋的女的啊，她收养了三个从中国来的孩子。我的小孩试着跟他做朋友，很难的，很难的。但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我们仍然不能够放弃。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只去打这个社会运动的仗，或者持守真理的仗。也许那个不是真正的战场，真正的战场是去关爱这些人心，让人家认识基督徒到底怎么回事。啊，因为现在的人已经对基督徒，站在他们的立场来讲，他们对基督徒有太多已经就是挖不掉也打不开的误解，让他对这个福音倒进了胃口。 That's my point， 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现象。在这样的现象里面，如果我们不比较深层次的去思想，而光留在一个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有的时候你做了半天呢，
你有没有可能根本就打错战场了？
怎么样让我们所传的福音以及我们的教会像那时候在耶路撒冷一样啊？他讲得很清楚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这个情况很好，他们好像不用做什么，但其实不是这样。他里面有一句话，他就说他们得神和众民的喜爱。大家晓不晓得这句话，有没有这个印象？耶路撒冷的教会之所以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因为他们不但得神的喜爱，得自己的喜爱啊，教会很兴旺，他们还得众民的喜爱。所谓众民，就是不信主的人对他们印象很好，就好像当初啊刚来的时候，对不对？很多弟兄姐妹从国内来的时候，这像那个姚弟兄，他就是把太太把桂春送到查经班去，他自己去打麻将啊，他从来不进门的。他为什么要这样送呢？说基督徒很好，基督徒名声很好，让基督徒去改造一下我的太太。啊，让我的太太可以做一个更好的太太。但那时候至少我们的查经班，我们的教会名声很好。啊，现在呢，一般的来讲，对普遍的美国不信主的啊，或者我们可以讲民主党，不管你怎么讲，教会好不好？教会，我们所认为信仰纯正的教会，不是这种黑命贵教会，不是这个 critical race theory 的教会，也不是赞成同性恋的教会，这种东西在他们心里面是印象非常不好，他们并不喜欢我们。那这个时候不是跟自己讲好话说我们为真理站住的时候，而是需要反省需要悔改的时候。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我反思，因为我最近班上接到了同性恋的孩子，我第一次接到，就是对待一些罪的看法，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我们的态度像对待毒品的看法。
对，
就是说你觉得这个东西呢，你一接触你就你自己由于你自己的软弱你就完了。其实很多时候人的自私是在于说你没有办法爱人，是因为你怕被人家拖下水。
对，
就是你的爱其实说穿了就是你对自己的爱，就是你想做一个圣洁的人，你要去不碰那个东西，你才是圣洁的。但就是主耶稣他肯定不是这样子的。像我接到那个小孩，我就觉得我不知道要怎么办，因为我觉得我对他一定有一个原始看法。因为我会觉得他一定很奇怪呀，然后我会觉得哎呀，他家长就对他是有
两个妈是吧，
哎，对的，就是是有意图的，就是从这个打扮故意要把他怎么样。但是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说我就非要不让他这样，但是后来我就觉得这个仍然不是一个爱人的方式。对他首先我有一个 审判在里面，那我永远就不可能像对待别的小孩一样对待他，那就是我永远不会觉得他有什么可爱的地方嘛。但我有祷告，我就觉得为什么别的班级都没有这种学生，就我班上有。对呀、啊，我在想神干啥呀，就觉得神肯定知道我
痛苦加上愁烦，
就不想接触这个东西呢。后来跟人家交流，我还暗戳戳的想能不能换一换。后来说很信任你，说我们学校很 diversity， 你肯定能搞好班级氛围。哎呦，我要昏过去了。哎，但我就是说这个事情让我有很深的反省。
Yeah.
然后我最近就觉得这个家长把小孩而且放在我班上很久，你知道吗？就从早上七点第一个守在我们校门口冲进来，然后晚上大概六点把小孩接走。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在想干啥呢？给我们还要接待那么长时间。
嗯。
然后来就在想，我们带他的时间长，才有可能能在他身上有一些工作。
对，
就是我就觉得很多东西，你到底要怎么有神的智慧看这个东西？哎，不过最近发现这个小孩越来越可爱，他是有一点多动，一直自己说话，不听你说话嘛。后来有天突然停下来，他说：“老师，现在你在说话，是不是表示我现在不能说话？我先要听你说话。”我说：“对对对对，你说真的。”然后他就说：“老师，我学到了，你说话的时候，我先不要说话。”我就因为他说话就很烦人，英语叫 whining 嘛，我就学他说话的样子，他就觉得我很好笑，他就说：“啊、哦，原来我说话是这个样子的。”我说：“对啊，你说话是这个样子的。”慢慢就改过来了。
感谢主，爱是用感化的。刚才谁讲？就是说你像做八路这样的工作，你不用负责结果，你就记下来就好。我们一样，我们没有一个神没有把这个改造他父母亲的责任啊，或者是让他的孩子脱胎换骨这些责任交到我们身上，神只是把这个机会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要是能够得他们的喜爱，他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他们知道我们跟他们的看法不一样，其他的东西
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